好，那在这个 session 里面，我们来讨论说，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网页，好，那像刚才我是有讨论到说，如果你要用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技术来做，那 WebForm 也可以。所以如果你开发的网页是 HTML 文件也可以，开发是 SPX 文件也可以。好，那如果说我们想了解说新版的开发工具有带来什么样的 WebForm 的新功能，我们一起来了解。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responsive design， 这个刚才我们在第一个 session 已经有讨论过了。OK， 好，那在新版的 ASP.NET 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它有做一个叫做 OneASP.NET。好，那至于什么叫做 OneASP.NET， 就是希望说我们如果要开发网页相关的内容，那么很多技术都是来一个来源。好，那这一个来源里面包含了什么内容呢？好，那有几个比较大方向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设备验证机制。那设备验证机制里面有个变化，就是采用新的所谓的 identity， 啊，采用这个 identity 的设备验证机制。所以说原先我们的设备验证机制可能会被客户觉得说那个绑资料库的架构绑得太严格了，对，所以绑得不是那么弹性，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用那个 one， 如果这个用这个 identity， 你可以很容易的扩充啊，所以比之前要方便一点。那么对整个开发工具来讲，有一个叫做 web tooling。好，那就是我们在编辑啊，在一些编辑器上有什么样的功能的协助，可以让我在开发、在设计、在写作程式码时候变得比较方便。那另外呢 ，Microsoft 有一个叫做 Light Switch 的东西，这个 Light Switch 东西可以利用来开发网页。那这个网页呢，跟我刚才写的那个 Responsive Design 的那个网页有点效果有点接近。好，那效果有点接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开发，你可以发现，如果你用这个 Light Switch 来开发，它一样可以丢到手机上浏览，而且版面一样会做调整。刚才我们看到 Responsive Design 的那个版面是会做调整，这个 Light Switch 也会，但是这 Microsoft 把它定位在开发一些所谓的商务的应用。可是什么叫商务应用？就是你想读资料库记录啦，我想读资料库记录，比如说我们说，哎，如果你要读客户的订单的明细。在我们刚才那个做法，你是不是要搭配 jQuery 再自己去抓？搭配 jQuery 自己抓，不然就是用 ASP.NET 里面自己去抓。抓完之后，它里面有绑 tag 嘛，但是那是新的工具。但是如果说你要开发手机也可以用，有这种效果，又要商务应用的，这个是一个还可以还不错的选择。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今天你要开发一个网页，网页你想用这个所谓的 responsive design， 那刚才我们看过的，所以刚才不是加的时候不是有用过吗？工具程式部套件管理员管理方案的 Lookup 套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部分套件加进来？我们刚才不是在这边有加这个筛选，输入一下把它装一下，它顺便会帮你装那个嘛，会帮你装那个叫做 JavaScript 这块，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你的这个 head 段落里面加入了 CSS。如果你有需要用到布景主题，它还有一个布景主题的 CSS， 我刚才我们只加一个嘛，我们刚才是只有加底下这个 CSS 两个加出来了，这是刚才我们做的。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你希望说你的网页内容如果显示到手机的画面，字体不要太小，如果说你希望它字体不要太小，你可以再加红色这一串，这一串是这个设定你的 viewport， 就是我的视觉的界限。就只有到屏幕这么宽，所以这红色这一行是跟那个不衰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红色这行建议还是要加，就是你的 viewport 的大小就跟屏幕宽度一样大，所以如果你把一个网页秀到这个装置的屏幕的宽度如果不是那么宽的话，是不会被缩得太小，缩太小根本没有办法看，要用手指头去把它撑大了，所以这个红色这个建议要加。好，那另外的加速把它加进来，最好在结束前加，所以这个我有做过。好，所以如果说那其他的花钱呢，其他花钱就预设有资源了，所以我刚才特别用那个空网站来做，就是希望自己动手加。好，那至于什么叫做 ASP.NET 的 OneAS， 什么叫 OneASP.NET 就是所有的网页开发技术都是背上 ASP.NET。ASP.NET 可以支援开发网站，也可以支援开发服务 OK， 所以最底层是 ASP.NET 嘛，好，那上面的可以挂上所谓的 WebForm， 所以你可以开发 WebForm 型的网站，你可以开发 Web Application， 你可以开发 Single Page， 开发 MVC， 这几个是有 UI 的，但是你也可以开发服务，就是你可以开发这个 Web API 或是用 SignalR。 那这个 SignalR 是什么东西呢？ SignalR 是一个叫做那个即时通信的功能，所以如果说你有程式跟程式之间要即时传递资讯，这个 SignalR 是可以用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Microsoft 整个 Visual Studio 的开发工具里面也有某些功能是用 SignalR 做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通常你可以把这个兴格脑的用来做什么东西？大家都要去做那个聊天室啊。所以你有发布的 sushi， 大家都看到聊天室。OK， 不过聊天室已经很多了，你可以发现你可以用这个兴格脑来做所谓的定位。哦，那定位，比如说你要订那个高铁的票，或是订那个台铁的票。那定位的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在台北买票，你可以在台中买票啊。可是买的是同一班列车啊，你可以买的是同一班列车。可是我怎么知道说这个位置的票已经卖掉了？是不是代表说有人把这个位置卖掉，要做及时的通知啊？及时通知对方知道说，哎，这个位置已经被 book 掉了。OK， 所以这个你可以用兴格脑啊。好，所以像这个定位的处理可以。好，那另外呢，我有看过一个网络上有人用这个兴格脑啊写一个程式，写一个叫放烟火的程式，很无聊的，放烟火，那就画面打开之后，那是滑鼠点一下就一啪烟火这样爆开这样，啊，所以有连线上去就可以看到，哎，他点烟火了，对你跟着点一把这样，很无聊的。所以很无聊程式哦，所以程式设计师没有想这种点子来做一些无聊事情的。然后所以用这个来放烟火，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方即时放的烟火。然后所以那更无聊是我还把它download下来执行。OK， 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 ASP.NET， 好，它支援的这些 framework， 它有些比较做一个简表。好，所以如果说你用 Wavefront 一般开发生产力是比较高的，就是比较易于学习啊，开发就拖拉点放就可以写出一些内容。OK， 好，那能不能控制资料输出格式？不行。可是什么叫做控制资料输出格式？因为 Wavefront 的输出就是 HTML， 它不能改的，资料输出格式是固定的，就 Wavefront 输出就 HTML 嘛。OK， 好，那在有没有使用者界面有 UI？ 有 UI 是网页了。好，能不能做即时？不行。那 MVC 呢 ？MVC 开发生产力稍微差一点，但是习惯的人觉得没差。你刚才说 MVC 生产力不高，他说哪有？不要就做一个给你啊。所以呢，习惯的人没有差啊，所以是高手。好，那能不能控制资料输出格式？可以。所以一般的 MVC 输出是也是 HTML， 预设输出 HTML， 但是你可以调 JSON 了。它那个调 JSON 很简单，调 JSON 格式就直接丢出来。然后有 UI， 所以它是做网页的。那 WebAPI 是做服务的，生产力还不错。好，那在控制资料输出格式可以。WebAPI 预设输出是 JSON 的，所以你可以去调，哦，你可以去调整它。OK， 所以它可以调 JSON 格式，可以调别的。好，那因为做服务没有 UI， 所以兴格脑是可以做即时的。其实东西，所以我们说适合做那种定位啦，做什么聊天的这个处理。好，那为什么 Microsoft 推出一个这样 ASP 那个 OneASP 大类？他就觉得说，可能客户跟他抱怨说，你那个网站很多，不晓得怎么选啊。什么叫很多？比如说左边这个是 Visual Studio 2012的建 Web 应用程式的画面。Visual Studio 2012建 Web 应用程式的画面大概就长这样子。所以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八件。好，那这边选 Visual Studio 2012建 Web Project 是大概在长这样子，有这么多选项可以选的，是不是有？哇，按错键，新增一个网站的 Project 在这边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打开有这么多 Project 可以选，可是不晓得怎么选了，所以造成困难。但是如果说你建网站也一样啊，不要建 Web 应用程式，建网站是不是也一堆可以选？所以变成项目太多。OK， 所以 Michael 说既然建 Wavefront 选 Web 应用程式有这么多可以选，建 MVC 也有这么多可以选啊，建 MVC 也很多可以选，所以造成大家不太会选。所以 Microsoft 说，哎，这样客户会有困难啊，可能是因为客户选择上有困难，跟 Microsoft 反映，然后 Microsoft 说 OK 啊，那我就知道，我就做个这样子。未来如果说你要用 Visual Studio 2013要建，就变成一个选择，好，一个选择。那一个选择在这里啊，不要选2012了，选外面这个，选一个。啊，就只剩下一个 Web 应用程式，可是建起来之后呢，你可以发现里面还是要选，里面还是要选。可是里面要选这个有点好处，这有点好处。这个好处在哪边呢？因为我有一些客户他说我想做 Wavefront， 可是 Wavefront 里面我要加用 WebAPI， 可是以前如果说你做 Wavefront， 但是你要加 WebAPI， 你要自己动手加了，现在呢你就直接勾起来这样就好了。这样讲，所以那有些客户说他要做 MVC 啊，他做 MVC 啊，预设如果说我做了 MVC， 应该从这边了，就一开始我如果做 Wavefront 是选 Wavefront， 可是我如果加 WebAPI 要提供服务就直接勾一下就好，他帮你一些琐碎事情都帮你做好了，这也不错。那另外有些客户说他做的是 MVC， 啊，所以这个预设就用 MVC。接下来因为做了 MVC 之后呢，他想放一个那个报表，他想网页上做报表显示。 而做报表显示，以前大家如果是做未放的，是不是就放个 ASPS 上面放个 report viewer， 那就可以看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你做 MVC 怎么放 report viewer？ 没有控制项可以用吗？做 MVC 是不是剩下 HTML 可以用？那些那个 ASP 带控制项都不能用，那接下来做报表怎么办？再想其他办法吧。所以客户说，那我可不可以说做 MVC， 但是网站里面偷偷的放 ASPS， 再放 report viewer， 可不可以？可以啊，那就怎么做？就 MVC 加微风就好了。这样就变这样加的，所以就是好像要去吃那个自助餐，你要吃什么自己加。所以我如果说啊，我三个都要，就三个都选。这样啊，说变得这样选 ，OK 啊。所以那其实选项还是那些啊 ，OK 啊。所以这样叫做 One ASP 单。但是好处的是，如果你要在你的 project 里面要加用其他的技术，会比较简单。要加选其他技术，以前要自己做的就不用做了。所以选用 S 那个用 Visual Studio 2013 One ASP 单精神就是专只有一个，既然就选择你主要的 framework， 要加选其他 framework 自己加就好。那如果说改变生日验证方式，就这边选 OK 好。那生日验证方式我后面来谈说它有什么好处。所以像这个新版的 Visual Studio 2013，它直接生日验证机制就直接给你 ASP 单的 identity。然后 Michael 说他的 identity 把以前的这个 membership 类别里面提供的功能全部重写过，全部 rewrite 重写过了。OK， 那重写过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好的又要重写？其实这个也是被逼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发现，现在你可以发现大家那个利用外部账号登录的这个那个口号那个这需求升高，但是说我能不能用 Michael 的 LINE ID 登录你的网站？能不能用 Facebook 来登录网站？不行啊，不好做啊。所以现在要把它变成从全部改写过。所以改写过有什么好处呢？改写过坏处就是程式设计师要面对新的东西啊。但是好处就应可以符合未来的一些需求。所以它整个 WebFont 啦、MVC、WebAPI 或 Signal 啊这些 framework 全部都用 ASP.NET Identity， 它里面可以支援 Entity Framework 的 Call First。那这个 call first 就让我们在定那个资料库的架构的时候变得很方便。所以大家如果以前有用过旧版的用这个 membership， 你可以发现是不是除非你采用 Microsoft 的那一套 ASP 单位里面那一套资料库的机制，你如果要客制化，是不是要透过 provider 或是通过栏位去做调整，比较难做嘛。现在变得比较好做，为什么？你可以先写程式嘛，程式码写好之后，资料库架构帮你找出来，帮着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们做一次就知道了。所以如果说我希望 user 在登录的时候可以多填一个手机的电话，就很简单，你先写程式嘛，等一下他帮你找架构 OK 好。所以这个变得 很容易做。那再来，如果说 user 的需求是可以从外部的账号登录，怎么外部账号登录？如果你要透过 AD 账号登录，你要用云端的 AD 来登录，然后云端。所以像大家如果开发网页但是有上云端的需求，你可以发现是一个麻烦。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那个身份验证资讯存在自家的资料库嘛，上云端之后要存哪边？存云端资料库结构不一样啊，你要去创造的那个资料库也麻烦的。OK， 所以它可以支援云端的 AD 来登录，支援用 Microsoft 的 ID 登录、Facebook 账号登录、Twitter 账号登录、Google 账号登录都可以。好，那另外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Provider 把身份验证资讯把它存到资料库，存到 SharePoint Server。或是存到 Azure 的 table， 所以这样等于说上云端会变简单。所以因为有这些新的需求，所以看起来旧的机制不改也不行，那不改不行了。这新的需求那个越来越旺盛的话，旧的机制就没办法应付了。好，那再还有所谓的，如果说对这个身份验证功能，如果用 identity 来写比较方便做代验测试啊，但是对本来就没有做代验测试的客户就没有什么差。OK， 好，所以。在有这个 Simple Rule Provider 可以帮你做权限的验证，所以比如说你有个功能，这个一定要某个权限的才可以用，还有这个可以用，还有可以做 Claim Base。 好，那这个 Claim Base 就是如果你的 User 登录不适合，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要的身份验证资讯，可不可以用电子邮件呢？电子邮件可不可以登录？就是用 Claim 用个信物说我用会员卡可不可以登录啊？我用电子邮件账号可不可以？我用手机号码可不可以？所以现在如果说这个都可以是比较简单，是不是？因为如果你用手机的用户，有没有可能说我希望用手机号码来验证身份？手机号码验证身份也很方便啊， 对啊，就希望客户有这种需求，所以这种需求，那你的原先的验证机制就没有办法跑啊。原先机制不是资料库里面的账号，就是 Windows 里面账号嘛，就没有啦。所以手机可不可以？你说不行啊，不行，这手机的客户就不来啦。这样讲，所以现在这个都变得可以啊，所以它有支援这个 ClientBase。那 ClientBase 其实在我的 Visual Studio 2012就已经进来了。所以各位如果用 Visual Studio 2012写微风的话，它那个 Authentication 的 Mode 就有 ClientBase 的，就 ClientBase 2012就加进来了，那只是现在也整合到 Identity。 好，那为什么今天我要那个用这个 Identity？ 刚才说常常大家如果用这个原先的那个身份验证机制，大家对左方的这个资料库架构应该不陌生了。所以是如果说你愿意用 Microsoft 的这个架构的话，它的资料库架构就长这样子。好，那譬如说账号呢，账号存在什么地方？账号存在那个 users， 账号存 users， 密码存 membership， 密码存 membership。但是如果说有另外的栏位要存在哪里，自己想办法吧，不是用 provider 去想，就想其他办法吧。但是后来你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客户最后想出来办法都是把这一套丢掉嘛，不要用了，我就不要用，我自己弄个资料库结构，我自己出去就好了嘛，可不可以？你可以发现一堆这样做。不是用细胞设备也叫做，用细胞设备也叫做，就是因为他发现说这样的架构被他绑死了不方便，所以最后都自己做，自己做的结果是 Michael 做一个没有人用的身份验证机制嘛，都自己验证了，这样的啦。所以那这个其实它是可以扩充的啦，只是大家有时候听完那个扩充做法，决定还是自己做嘛。OK， 好，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架构呢，如果说你现在碰到新的做法，等一下我们试做一下。如果我不要用这个架构，我们刚刚不是有个 Call First 吗？你先写程式嘛，架构帮你找，等一下我们找一个给各位看。好，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我们建的是未奉的程式，你只要编辑，你只要做这三个动作就好。好，第一个动作呢，先编辑 application user 加入我要的栏位，比如说等一下我的身份验证机制里面，身份验证资讯里面要多个手机的号码，那我等一下就做个手机，改一下这个类别，这样就叫 call first 嘛。可是如果说我一个手机栏位要输入，是代表说我的那个注册身份的页面要个手机栏位给 user 输入吗？有，所以就准备个手机栏位。那等一下 user 手机栏位要写入资料库，三个动作做就做完了。那么如果说大家用的是 MVC 多一个叫做 view model， 它有个 view model， 你用 view model 再改一下就可以了，就多一个动作而已。view model 就多加一个栏位而已，所以它也蛮简单的。所以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要去那个。找到 model 资料夹，但是我先把 project 建起来。好，我要建一个 project， 那这个 project 我想做那个制定身份验证。好，我要制定身份验证资讯，所以就把它叫做 custom identity。我先把这个 project 建一下。好，那我就选 WebPhone， OK， 我用 WebPhone 的就好。好，那等一下这个 project 建起来，建起来你可以发现 model 资料夹底下有个叫 identity_model.cs 的档案。这里面就定义了 application user 类别，那我如果有制定的身份验证资讯，我就自己加栏位，比如说等一下我想加个手机栏位，我就加黄色这个，加一个属性就描述手机的资料，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加完之后，当然我要有输入栏位，输入栏位我就跑到那个 account 资料夹，找到 register.sps 页面，打开多加个手机栏位，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讲过是 form， 我们讲过了吗？这个什么 colmd2 这个讲过了，这个就是我刚才不睡的那个栏位 ，OK。好，我们就加一个那个 test bus 叫做 TST phone，OK、okay。好，那等一下要有很快去验证它 ，OK， 就把这个加好。好，那当这个只是做一个画面给 user 输入手机，对不对？好，那 user 输入完手机之后，是不是手机栏位要填到刚才那个属性？手机栏位填的内容要写入刚才那个属性，所以我们要编辑 register.sps.cs。好，在 create user 的 click 事件里面，把 user 在手机栏位填的资讯填到 form 属性，这样就好了。这样等一下这样就找出来了。OK， 好，所以就做这三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多制定自己的资料库结构。漂亮。那我有没有先去定那个资料库的 schema？ 没有啊，这样叫 call first 嘛，我先写程式嘛，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先做第一个动作。好，所以我找到我的那个 model 资料夹。model 这样讲，把这个 identity model 打开，好，打开找到 application user， 好，我要加一个属性，OK， 做个很简单的属性。好 ，OK， 好，做好了啊，做好。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呢，我要跑到那个 account 找到注册的这个画面。好，那找到这个画面，我要多加一个栏位。好，那我就把原先这个账号这个栏位，把这个抠下来，抠一份。好，所以这是程式很容易出错在那个抠之后了，对。是之前抠就抠到改漏掉就错掉了。因为这边那个 TV Spoiler 就出现叫我去登录，我没有用到它。好，所以我先把这个改一下。所以这个等一下我的这个 test bus 要叫 TST4。好，那我的 label 就对应到它。验证控制项是不是验证它？验证控制项。好，应该是这样子的。OK， 现在应该有改到了。因为放大之后没有办法看到全貌，就常常会改漏。好 ，OK， 应该可以吧？好，这样就改好了。好，改好之后呢，接下来我就打开那个，register.aspx。好，再做个栏位。好，填一个属性。好，所以把 user 在那个手机栏位数的内容填到我的属性。这样就好了。好了之后，我就准备执行。那执行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如果说预设这要构建，是不是建在 APP 底线 data 底下了？预设在这边，那如果不在这边，你可以改它，所以可以存到哪边去？我这边没有改，但是我先做个那个重新整理。你可以发现 APP 底线 data 这个资料夹是空的嘛？资料夹没有东西。好，那等一下建成功底下就会长出资料库，那看资料库里面有没有多一个栏位。好，那做好了，我就把这个程式弄起来。好，那弄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做个注册。那因为我们有多个栏位了，我们看这个栏位有没有效，所以做个注册。好，那点了注册之后呢 ，user name 啊，我这个忘了改，所以就放大之后就会改漏。好，所以在这边注册，我就注册个 user 一，电话09109115678910 ，OK， 好，密码，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注册了吗？好，那居然打到不一样。好，所以那注册如果说成功，我们看一下资料库有没有找出来。找出来，我们就看有没有电话这个栏位嘛。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不用先定资料库的 schema 就可以做，那也就没有受限于预设的 schema 了。哦，所以这新版的 identity 在这方面有好处。那这样好处呢，如果说我们把它扩充到云端，是代表说你也不需要把原来的那个资料库架构搬到云端才可以做身份证啊，对不对？所以我这样的网站如果布到云端，是不是跑起来也可以做身份证？就直接可以跑了 ，OK， 好，所以没错嘛，所以把这个做好，做好之后回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APP data 做一下重新整理，喂，没有，居然没有找出来，重新整理，好吧，他就不要这个做，按错键了，应该按这个显示所有档案看到了，好，所以看到一个档案出来，好，那这个档案如果说把它打开，它是 MDF 的档。 开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资料表里面是一样看到有 user，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结构跟以前的那个预设结构是不太一样。以前不是长这样子吧？以前不是长这样的。那你可以把这个 user 打开， user 打开，你可以发现里面的 phone 栏位，这个 phone 栏位，这是我刚才做的嘛？所以这样对 call first 应该可以清楚嘛？所以如果说我把这个资料表显示一下，你可以发现我刚才打的记录应该会进来，我有把它打开了，所以是它 user 一，那我刚才打的电话就是这个0915678900。OK， 就在里面。OK， 好，所以对我们如果说觉得原先的那个身份证机制绑那个资料库架构绑的，但我并不是那么方便，你要制定身份证机制是没有问题的。OK， 好，那如果说你要用外部的账号来登录，那这个也不会太麻烦啊。所以，比如说你要用目前这个 Facebook 账号，很流行的 Facebook 账号来做登录，你也是做几个动作就好。好，那等一下我先把这个 project 打开，这个 project 很简单了，但是我还是先把它做好，因为里面要填 APP 的 ID、跟 APP 的 secret key、那因为我这个 ID secret key 我先把它填好了，所以我先把它打开。好，所以你要做其实很简单，你要做几个动作就好。第一个，你要设定专案要启用 SSL， 要启用 SSL。 好，那设定专案的属性，把你启用 SSL 会得到个 SSL 网址，这个 SSL 只要贴到专案属性的 URL 栏位，做这两个动作。接下来到 Facebook 账号，去 Facebook 网站去申请开发者账号，点选建立优程式，好，那专案的 SSL 网址再填进来，做这三个动作就做完了。啊，这是申请的位置，所以到这边申请，但是要记得建立新的优程式哦。啊，建立新的优程式，接下来把专案的 SSL 网址贴进来，搞定。搞定第四个动作，把这个 AP Start 这资料夹底下的 startup.auth.cs 里面的 configure.auth 这个方法填入 Facebook 的 AP ID 跟 AP Secret 就做完了。好，所以这很简单。所以第一个动作呢，我先做设定专启用，所以我这个启用过了。好，所以不然等一下要重新申请很麻烦。所以你可以发现，我先设定专案的话，我先把这个专案的属性视窗打开。好，所以专案这边你可以发现我这边有设定启用，好，设定启用 SSL 启用是不是得到这个网址？这个网址抠下来，好，那我在 Facebook 上申请的就是这个网址嘛，就是这个网址，所以我这边跑起来就没有重做，所以这边先启用，把这个抠下来。好，那抠下来之后呢，接下来做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设定专案属性，设定专案属性。好，那这边有个 Web 画面，再把那个 SSL 网址贴进来，在这个地方，再贴在这里，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去 Facebook 申请，再改程式搞定，四个动作，所以它也是很简单。好，所以这样就填好了。好，那填好的到 Facebook 申请的是这个画面，这个我做过了。好，所以填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要填入你刚才的那个刚才的 SSL 网址贴在这里。好，所以但是这边你可以发现，这是建立新的优程式。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建立新的优程式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建立新优程式动作，好，那选择以 Facebook 登录网站，把网站的 SSL 填这边，好，接下来它就会给你所谓的 secret 跟 ID，secret ID 给你，好，那接下来我就把 secret ID 填进来就好了。所以改变哪里？改变这个 config auth 这个方法，好，在这边这个程式吧，它已经帮你写好了，你把它注解解开，填入你的 ID， 填入你的 secret 就做完了。就做了 ，OK， 好，所以那这边我已经做好了，所以不然还要再剪贴。我把这个 APP Start 底下这个档案打开，好，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资讯在里面，好，这样就好了。好了之后呢，如果说我把它 run 起来，好，把它 run 起来，好 ，run 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启用了 SSL， 但是我的凭证是不正确的，不是没有公开的这种凭证，所以它就出现了画面，没关系，还是可以浏览。好，那网址列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的 SSL 的网址在这个地方，好 ，S 网址 ，OK。好，那接下来我就做登录，做这些登录。那登录的时候呢，我就用 Facebook 账号。那我这个八戒有启用 Google 的，有启用 Facebook， 好，启用 Facebook 就点 Facebook。好，那等一下我就用我的 Facebook 账号登录。B 吧。好，那第一次登录他会问你说，你在这个网站上呈现要给什么名字？你要给自己的 name。好，那我已经有给过了，所以等一下会直接登录成功。 第一次登录他会说你要叫什么名字，比如说我就叫这个名字，他就接下来就直接登录。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个网站就根本不用做账号密码管理，你用 Facebook 账号是可以登录的，但也变得很简单。 OK， 所以那未来如果说你的网站一样如果要发布到云端，然后你想让 user 可以通过 Facebook 登录是不是也可以，没有关系啊。 OK， 所以这是可以做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改这个身份验证机制，就是在这一方面它处理的会比以前简单，那可以适合未来的一些比如说上云端的需求啦，用外部账号登录的需求，或是制定资料库机制的需求。然后那在新版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如果说你要做网页开发编辑，然后它有对这个网页编辑工具做得还不错，但是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有些功能是支援 ASPS 文件编辑，有些功能是支援 HTML 文件编辑，你要看清楚哦，不要等一下 KTC 说怎么会做不出来。有些功能是 ASPX 有啦，有些功能是 HTML 文件有，但不是两个都有。啊，为什么这样子？可能是这两个这个 HTML 文件编辑器跟 ASPS 文件编辑器是两个不同团队嘛？这个不同团队平时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是不讲话的，所以他们资讯是没有沟通的，这样啊，所以就要猜测。OK， 好，那如果你要用那个编辑器，我们看编辑器有什么功能。那浏览器连接是个很好很方便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那预设启用编辑跟继续，就是你在侦错的时候如果有改程式码可以继续跑，你改的程式码会生效了，这个是属于侦错资源。那么如果说你要编辑 jQuery UI 或是编辑 AQJS， 它的 attribute 功能都有提示，所以现在有了。 OK， 好，所以有提示对我们写程式是比较方便的嘛。好，那如果说今天我要用编辑器，那注意我这边有写哦，好，这个功能只有谁有？Razor 文件有， HTML 文件有，意思就是 ASPS 没有，所以你不要打开 ASPS 打一打说怎么都没有。 OK， 这样对吧？所以那这个功能呢，预设是应该是启用的，预设是启用的，所以如果没有启用就选工具选项，勾选 HTML 设计工具底下的启用这个工具。 OK， 好，那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你打小括号它会帮你补右边的小括号，你打大括号它帮你帮右边大括号，你打个双引号帮你补另外一个双引号，是不是很无聊的意思呢？对啊，很无聊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我来试一下，所以如果说我打开，比如说我把这个 ASPS 打开，里面不是有程式码吗？好，所以假设我就打字串，打个字串，喂 ，S 等于打个双引号，然后帮你补啊。所以这个有，但是我如果说有个变数，哎，这个也 ASPS 也有，奇怪了，我之前为什么 ASPS 没有？我之前有试过，竟然没有。现在一看见有啊，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边写，哎，有吧？然后有就对了，哎，有哎，真的有。那我之前真的还真的没有，还是偷偷 Windows 修补之后又变有了。好，所以我之前有试过 SPS 没有，所以就这样子啊，是一个小功能。好，那这个功能如果说大家不喜欢没关系，我们看这个。好，所以那个从大家眼神应该知道那个功能好像没什么要用的感觉啊。好，所以等一下还有一个更无聊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说如果要用这个倒是蛮实用的，所以你的原始码要上移下移，所以你可以一行你可以多行。好，所以如果说这样子我们来移看看，所以比如说这一段程式码我想移出移上移下移，好，用那个 shift 键上方向，哎，按错了，AOT 这样子，好，要移，好，所以多行没有问题啊，好，所以上移下移，好，但是这样移我是没有很喜欢的，它很方便的，但是我不会很喜欢这个功能，因为移自己会移乱掉，不想移到哪里去，好，所以结构会坏掉。 OK， 好，那查看定义这个功能不错，所以以前不是有那个叫做移字定义，有那个移字定义功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移字定义这个功能是这样子，比如说今天我打开那个 global.asx，把这个 global.ss 打开。好，那这边不是有像这个 bundle config 的 rich 的 bundle 吗？可是这个到底写在哪里啊？这个 project 不是我做的啊，然后现在叫我来维护，我又不晓得写在哪里，就给它做移字定义吧。按右键有看到移字定义在这边，好，有个移字定义功能，好，那用这个就可以。好，那现在呢新的功能叫查看定义，查看定义是新的，移字定义是旧的。 OK， 那我们看比较一下两个的不同。所以如果说我需要这个方法到底定在哪边，查看，做移字定义，跑过来，哦，原来在这里，看一下。啊，如果要回去呢 ，Ctrl 减号就回去 ，Ctrl 减号就回去 ，F12就过去 ，Ctrl 减号就回来。好，所以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嘛。所以这个写在哪边，看一下，
但是呢再跳回来
就可以跳回来。但是大家如果觉得说啊，这样跳来跳去会乱掉啊，跳来跳去画面会这样切不喜欢，你就用新的，用新的这个查看定义。查看定义叫做极地检视，一次定义是旧的，查看定义就是极地检视，直接检视视窗打开在下方，打开在下方，不要从这边关掉就好。好，所以那这样做好处在哪边？好处就不用跳来跳去啊，查看定义变这样子。好，啊，好处呢？好处是可以改，我这边就乱写这样子，啊，它是可以改的哦，改完生效。那这个乱写是有用的，因为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功能。乱写之后，你可以发现这边是不是出现红色的？这边这个卷轴的地方有出现红色，就是表示这里有错了。那我之前也不晓得，用心工具就发现那个卷轴，那一块块很多不同的色彩，不晓得干什么，我以为有荧幕坏掉了，那个晶片坏掉了，结果我发现不是哦。OK， 好，所以那这是告诉你这里有错，好，做好关掉。所以检视的时候是可以直接那个编辑的。OK。好，所以这个是如果说这样做不是极力解释啊，看完改一改关掉就好了嘛，不用跳去再跳回来嘛，这样也不错哦。所以这个是查看定义。好，那再来，如果说你看到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程式编辑是不是出现错误，可是出现错误卷轴有出现色彩，可是色彩代表什么意思又不清楚，没关系，你可以利用卷轴显示程式码的相关资讯。好，那所以它可以出现不同的色彩哦。好，那怎么做呢？你可以执行工具选项，启用文字编辑器，所有语言，好，所有语言按选地图模式，选地图模式。好，那再做什么东西？再做那个窄中宽，设定那个宽度。OK， 好，那我们看一下。所以如果说以刚才这个程式来讲，我就回到这边。好，那回到刚才我改的地方，我改的地方有问题啊，在这里我就切换到这边，一致定义。有看到红色出现了。有这个红色的，所以这里有出错啊。那可能说在哪个地方我分号又忘了写啊，逗点又忘了写，双引号也忘了写，是不是错的就越来越多了？好，越来越多。可是这样错我又看不出哪里错啊，没关系，用工具选项。好，那找到所有语言里面的卷轴在这里。
好，找到所有语言的卷轴。
好，那卷轴就我用地图模式，垂直卷轴使用地图模式。好，那这边可以设定你要多宽，那个地图模式要多宽，好，所以我可以选宽的。OK， 好，选完之后呢，按确定。好，那确定完之后回来，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好处呢？就变这样子，这个叫地图模式。哦，啊，这个有错，啊，这怎么会有出现一些写什么东西啊？这样可以看到哪里有错，哪里有错。好，但是呢，从大家表情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更无聊的功能，没有人想要用。OK 哦。啊，所以那这个其实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用 page up page down 去看，比较不方便啊，这样看就不用 page up page down 了，这样你啊 ，OK， 还是算了。所以它有个这样的功能哦，所以这个功能那个还可以用了。好，那如果说你要用浏览器连接，浏览器连接是一个就可以快速解释你的网页显示结果的。好，那如果说我要快速显示网页结果，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这个是要记得是那个哦。如果说你要用这个功能，要记得只有对 ASPX 有效，但是未来会不会对 HTML 有效，看 Microsoft 怎么改，这样讲。所以现在是 ASPX 才有效，所以我这边有写限制，不适用于浏览 HTML 键，你要浏览网页必须部署到 localhost 哦，所以浏览外部的不行。好，那网站的那个侦错功能是要启用的，好，启用 debug 等于 true。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打开一个有 ASPS 的，好，我们今天建的一个有 ASPS 的叫 WSI1， 把这个打开。好，那这个 WSI1 呢，等一下我就加一个简单的 ASPS 进来，好，就加一个普通的 WaveForm， 好，那名字就叫 Default。 OK， 好，那等一下我就把这个呢叫做 Home。 好，那做好呢，我就把它送到浏览器浏览，送到游戏浏览，那送到游戏浏览，当然就浏览出来看起来没有问题啊。那我先把它缩小放到下方，但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这边你可以发现，我如果打开，不用打开，在这里看就有了。所以目前已经连接到一个浏览器了，这个浏览器是 IE， 检视是 default.sps 了，有看到这个，就看到这个，好，所以不用打开，就这里就看到了，好，所以提示里面就有看到。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我觉得说我这样的设计呢，在其他的浏览器跑起来到底效果好不好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先切换一下， 我用 Google 的浏览器看一下，再送到 Google 浏览器。
好，那等一下如果说成功呢？
等一下浏览应该也是成功，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我要把它缩小，缩小之后呢，把它放到下方。OK。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我回到这边再看一下，是发现现在连接的浏览器就两个，是我主导视角按到连接浏览器是两个，好，我 Google 按了两次了，好吧，我就连接浏览器就三个了嘛。好，那现在我如果去改网页内容，我改成 Home-1， 好 Home-1， 好，存起来之后呢，我就不用重新浏览了，我就直接叫它更新，叫它更新，直接做更新。
好，那等一下更新下去的结果，你可以
发现这两个浏览器显示的内容就会全部更新在这里，两个我就把它放在下方。好，那现在我就把 Visual Studio 缩小，这就缩小，那我就直接对它做更新显示，在这里更新一下，是不是两底下就出现这个 Home-1？ 有看到底下是出现 Home-1， 这个也出现 Home-1。 好，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设计一些所谓用户端的技术，那用户端技术常常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浏览器跑到底怎么样，在那个浏览器跑到底怎么样，没关系啊，你就打开，啊，那接下来改一改之后，一按下去全部都更新给你看，照着看看正常就 OK 吧，啊，所以一次全部都显示 OK， 啊，这样浏览器连接，啊，但是记得目前是 SPS 才有效 ，OK， 好，所以只要按这个按键，啊，把刚才那个更新的那个按键。把这个按键更新下去，浏览器都会更新，所有连接到的都会更新的，啊，所以连接完之后，这个全部会更新。OK， 好，管你连接几个都可以。好，那如果说写这个 JavaScript 写那个样式啊，或写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现像提示越做越好。那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有个功能提示的分类，但是这个功能提示分类只有对 HTML 键跟 Razor 键有效，这个我也试过了，我试过，我好像刚才那个试过的，现在有改进的哦，好，没关系，我试一下。那什么叫功能提示分类？大家如果有写过那个样式，你可以发现现在有些样式常常一种样式很多种，像大家如果打 ARIA 是一堆 ARIA 开头的，还有打那个 data 是一堆 data 开头的，但是很多就会让你用卷轴不好选，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形。比如说在这边我想加个那个样式，好，加个 CLS， 但是我就写说我要设定样式啊，都是设定 ARIA， 你会发现 ARIA 一堆吧，再看一次 ARIA， 哇，放大之后就不提示了，再一次，哇，提示死掉了，刚才打还有吗？先不出，有看到吗？所以是不是提示看到了？好，哇，有发现 ARIA 的是一堆，但是没有分类嘛 ？ASPS 的没有。好，那没有分类，就我们要用卷轴选很久才选到我要的啊。好，所以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啊 ，data 也一样。data 也一样，所以如果你打这个 data 的，这个 data 没有，有很多类，但是没有分开啊，没有把它分类，这个看起来又有了嘞，啊，但是没有，啊，这个效果没有，啊，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用错文件的，所以你要打开 HTML， 打开 HTML，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 HTML 文件，这 HTML 文件，好，等一下你就打 ARI， 我看到这个就是有分类，再看一次。有分类嘛 ？ARIA 有点点点，对不对？一言难尽，所以很多。好，所以把它点进来，我就告诉你，哎，这才是 ARIA 的，这个就分类。OK， 但是这个要只有什么文件有效 ？HTML 文件还有 Razor 文件。好，那 Razor 文件就是那个副档名，副档名是 CSHTML 的文件，这个有效 ，HTML 有效。好，但是 SPS 刚才看到的是没效嘛 ？OK， 所以搞不好以后也会变有效。OK， 所以这是浏览器连接还有一些编辑的功能。好，那如果说大家想开发网页，但是想做那个所谓的商务应用，但是又想让手机可以浏览，那个 Nice Switch 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项目啦。OK， 所以它是可以开发跨平台的 HTML 程式。好，那它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可以写桌面应用程式，是程式不是网页，它可以跨平台，可以跨这些平台啦 ，WinRT 的平台啦 ，Windows Phone 8的平台 ，iPhone 的平台，这些平台，你也可以开发网页。网页可以跨浏览器，所以你用行动装置浏览一样可以帮你缩小。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它操作那个资料库会变得比较简单，我们不需要再自己去写什么 JavaScript 啊，去写 jQuery 去做后端的服务呼叫，去资料库捞记录下来都不用，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做一个效果。好，那这个效果呢，我们想查，比如说我们想查客户订单，解释客户的订单，所以它不但可以帮你查，而且它有提供更新的功能哦。所以查到的资讯，如果你直接做编辑，它是可以回写的，是可以回写啊，回写也不用写程式哦。好，所以我就建一个 Parchet。那这个 Parchet 如果说你要选，我就选这个 Live Switch 啊，这边选 Live Switch。好，那我想开发网页。好，那这个2013的这个版比那个2012的版功能比较强，那资料展现的功能多了一个资料库的选项。好，所以我就把它建起来。好，那建起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要做资料库操作，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资料库记录把它抓进来，那你可以在几分钟内，两三分钟内就做好你的 solution。 好， OK， 好，所以我先等这个 project 建起来。好，那主要是我们还可以给这个手机浏览，所以我就顺便把这个手机模拟器打开。好，那手机模拟器打开呢，等一下我选一个小一点的手机。好，所以底下应该体积没有很大，就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我准备在这边也浏览。 OK， 我先把它启动。好，那现在开始我就选连接到外部资料来源，我去连资料库，我选资料库。好，那选资料库我要选到我的本机电脑资料库。好，资料库呢我就选一个有客户记录的跟订单记录的。好，那里面呢我就选客户的 table 跟订单的 table。好，所以选资料表，客户的 table， 客户的 table， 订单的 table。 好，我要查客户的订单。好，做好。好，那做好之后呢，等一下就得到个资料模型。好，那得到资料模型之后呢，接下来有资料模型呢，我就可以设计我的页面。我要设计我的页面。好，页面就是一个萤幕的画面了。好，那我就在萤幕画面这边加萤幕，加那个萤幕。那主要我想浏览客户记录，客户记录就叫做 Boss Customer。 好，浏览客户记录。好，那浏览客户记录呢，等一下你可以选择你要浏览资料浏览就长这样子啊。 OK， 没关系。好，确定。好，所以资料选一下，我要浏览客户的 table。 好，他就帮我做一个，那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一点调整，它包含那个资料选项都可以调，比如说资料库记录修出来，资料列的配置目前是显示成清单，目前是清单，但是我觉得说我显示是资料库记录了，我想修成资料表，资料表，修成资料表。好，那修了资料表之后呢，等一下我说啊，这个资料表等一下如果被点到，我要做反应，被资料表里面的项目了，被点到要做反应，那被点到做反应，我就选这个资料表的资料列，然后到这边选择说如果点中要做浏览，点中做浏览，这是上面资料表。
所以这边有看到有动作，
动作。好，所以点中之后我要做浏览。好，做什么浏览？我要做解释，做跑道解释另外一个画片。好，那做出一个新一幕。 OK，
好，那做新一幕的时候呢，等一下就把这个
第二个
叫做 view order， 所以先看客户，再看订单 view order。 好，那 view order 呢，等一下我可以选 order 就好，你要两个都选也可以，两个都选是变成页签显示，我只要一个就好。好， OK， 好，那就进来了。那进到 order 呢又是清单，但是我不要清单，我要资料表，再改资料表。好，那这个资料表我说是2013才有的，所以如果没有2013，这个秀出来有点麻烦了。资料，我的那个清单，我刚才资料库配置文件。好，选这个。好，那选这个之后呢，这个是订单的那个日期，啊，日期我想秀成短日期就好，所以这边我就先日期，我是 order day 秀日期，用日期的方块来显示。 这个好像
放大之后就怪怪的，然后就选这个，所以全部选日期。但是选日期呢，如果说不要时间，我这边就时间清掉。
这边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时间日期都要，两个都选，不要的话就时间清掉。好， OK， 好，所以等一下就把这个清一清。好，这样就写完了。好，那写完之后呢，在 PC 上浏览，在行动中浏览，你可以发现它都可以做客户订单的解释，而且可以做编辑哦，是可以编辑的。所以我现在就把它run起来。啊，那run起来之后呢，现在我先跑到这个画面里面了。好，首先我会看到客户的记录。 然后就秀出来了。啊，那秀出来之后呢，等一下这是资料表的显示嘛，啊，在 PC 上就变这样子 啊但是因为刚才我设定点选，所以点选下去就变跑到订单。那订单的日期是我日期时间没有了嘛，所以设下日期。那这个日期是可以改的哦。所以如果说今天我把这个现在是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日期是
这一笔记录是9月2号嘛，周二，我把它改周三，
改周三。好，那改周三之后呢，等一下如果说我要回到上一页，
回上一页，他说啊你有编辑过要不要存，我要存啊，存下去就做完了，然后就回上一页。那接下来我把这个抠下来，把这个抠下来，我丢到行动装置上去浏览，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版面是会改的哦。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版面会改，就是有顾虑到这些比较小装置来浏览嘛。你可以发现，在 PC 是一列一个记录嘛，但是在手机呢，我如果说做个浏览，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手机装置比较小，所以它变这样的显示，所以一个画面一个记录嘛。所以刚才这个是一列一个记录，这是一个画面一个记录，那一样可以点订单。那我刚才我是把第一个订单改成9月3号，等一下你可以发现这边看到的是9月3号，所以等一下我就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就这个是可以变这样浏览的，啊，但是我还想浏览，哇，浏览这边，哇，是这一笔的，9月3号这一笔，所以是被我改掉了，在这里，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记录，我把它点回来，啊，所以是刚才的第一个记录点进来，啊，那点进来之后呢，我看一下。在手机上浏览是不是这个就9月3号了？那这边改了一样哦，所以等一下我如果说这边修改成8号，啊，那等一下回去的时候我要回上一页，他一样会问我要不要修改。我如果要做修改，那，啊，这边就修改过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开发网页，但是也想支援手机可以做浏览，哇，这个居然废了掉，对，啊，所以看起来有成功的。啊，所以如果你要支援手机浏览，而包含要可以做资料库查询、资料库更新，用这个是还蛮快的选择。所以如果你用不睡，是不是还要自己去搭，还要做服务、做交互操作自己去搭，这个就不用。
OK，
好，所以这个是新版的 Live Switch 可以帮我做这些操作了。好，所以我们看了一些我们的那个 ASP.NET， 是这个最新版的 ASP.NET 最新版的工具，对一些微缝开发的资源，包含身份验证的那个客制化的机制、外部的登录，还有一些编辑工具，还有这个 HTML。好，那就很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参加的我们的 session。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早上的 session 到这边。
啊，如果有需要讨论的，我们欢迎大家留下来。
好，那各位来宾，谢谢各位早上的参加。